FM Taiwan。
大家好，我是 Dr. K，
我是 Harvey， 节目要开始喽，
一起 Follow Me Now。
大家好，欢迎收听 Follow 你的泌尿，我是 Harvey。
Yo， Follow Me Now， I'm Dr. K。
Kiss。
Yo，
今天应该说了，你还记得你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就是
好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嘛。
真的，
学生时代是不是有很多很奇葩的人，或者说老师有一些特别的口头禅？
对，我觉得学生时代对于一个人的塑造跟未来真的还蛮有影响的，
重要，对不对？
而且就是你会真的记得到长大，
嗯 嗯，
就是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我觉得都好像还可以闻到教室的那个。就是杀虫剂的味道，
嗯，
跟摸桌子那个坑坑巴巴、充满立可白的桌子那个感觉，
对，或者是你会想到你在睡午觉的时候，突然脚抽动一下，
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蒸饭香的那个臭味
啊，蒸饭香的中午的那个味道，
对，会有一个那个不知道怎么说，有点臭臭，然后你的菜都会变软软的，
对，
因为水加太多，
这种，对啊，那其实，在学生时代也发生了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或是老师的一些口头禅。
我觉得是不是全世界的全台湾的老师都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因为每个人，我发现每个人老师都讲一样的话。
例如，
你有没有听过？我觉得最经典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说，你现在这样浪费一分钟，全班30个人，你等于是浪费大家30分钟。
我跟你讲，这在当兵的时候很常也会听到，
就是这什么鬼话？
对，或是教官也是这样，哇塞，你这个数学能力，
你各位不能这样算哦。对啊，这到底是什么鬼话？
对，但是这真的是让我们很印象深刻的这件事情。
对，但是长大之后就会，那时候你当下当然会觉得说啊。
好有道理哦！
对，我完全被说服了，
好有问，好有学问啊，老师，
我好愧疚啊！
对，
浪费大家三，而且有的更狠，他说、你浪费5分钟，全班30个人是150分钟，
对，
直接5倍，
对，这句哇，好多、哦，
对啊，到底，对啊，你有没有？你也举个例，
举个例子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哎哎老师，就是大家可能下课刚结束，闹哄哄的，然后老师不讲话，然后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等你们讲完，我再开始上课。你们讲啊，来，要讲举手讲。对，然后你就
有点变娘的感觉
啊，因为我老师都女生，对，所以我现在想起来都是这样。
嗯，
啊，然后你真的举手之后，他就说还讲啊，要上课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奇怪，这不是
你不是说叫我举手发问，
你不是叫我举手讲吗？
对，
对啊，我真的举手，你又
不叫我讲这样子，
对啊，
对，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老师就会说，好了，我今天提早5分钟上课，那我提早5分钟下课，对，然后他说，哎、欸，好，那我们把这章讲完再下课，
对，就永远都在 delay，
对，一直在 delay，
嗯
啊，我想到一个了。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今天这堂课可能是那种体育课啊，然后老师就进来说，今天体育老师请假，我们改上数学课，
永远被拿来考试或上课，对不对？
对对对，
哇，真的很烦。
嗯，
还有一个就是忘记带作业，你会忘记吃饭吗？有没有？有没有？
对，有 get 到哎，
有哈，对吧？就说是不是全世界的老师都是同一个人啊？
就是同一个系统教出来，然后都有同一个口头禅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因为以前是可以体罚的。
哦，对
对，所以会拿那种什么热熔胶啊，
就打你，不对，
去甩啊，
嗯，
对啊，那真的蛮痛的。要不然就是罚站。
对，你还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其实就是老师比如说改考卷，发考卷的时候，对对对，然后你考太低了，
用甩的，
他直接用甩的、
丢甩地上，对，自己捡。
对，比如说谁谁谁吴叉叉38分，
嗯，
然后就往上说，你是考什么分数啊？
对
对。然后考高的可能就是你可以就是受到表扬，
对，他会通常都先从高的开始，对，
对对对对，
然后100分、95分，然后他剩下的全部丢地上，
对，然后是用甩的，
对，叫你自己去捡那样，
对，我们历历在目吧，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不可能，
对，现在不太可能，
对，但是以前这个其实还算是大家真的是苦过来这样子，对吧、
其实当时的那个也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状态啊。就是一个人会影响到这个人的塑形、
对，所以其实国中、国小甚至到高中的教育，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对吧、我们怎么转型成教育节目？
哎、真的，
对吧、
好，回过头来，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可能学生啊，
同学吗？
同学，对，
对我觉得其实好像就像你有看过那个九把刀，那个他不是有一句话说，每个故事都会有个胖子。 对不对？
哎、欸，真的，我们每个时期好像都有个胖子，
而我就是那个胖子。
对，
因为这真的、啊、就是好像每一班都会有一个胖胖很，可是那个同学通常都很开朗，
对，很可爱，
哎、欸，对，都蛮可爱的，
惹人缘
都不错，对对对
对对对对。
要不然就是还有一种同学就是永远都在睡觉。
哇，睡魔，
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上课就在睡觉，我就怀疑他昨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就永远都在睡觉。可是我后来发现可能有一些苦衷、欸嗯、他可能搞不好他是很早起来帮忙去市场卖菜
哦，
或者是帮忙家里、
哦、
或者是他家住比较远
哦，其实也有可能。
对，以前有些人真的他从尤其可能捷运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他爸妈在，
嗯，
他就要一个小时这样
哦。
那个谁以前班上不是有一个住很远，
哎、欸，对，就他也要通勤的时间，所以他有时候上课睡觉，然后呢，你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就会帮他取一个睡魔的称号。
哦，对，怎么叫都叫不醒，睡美人。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然后还有一定会有人叫小黑或小白，
对，
你一定认识一个小黑，
对、嗯，班上一定有一个叫小黑，
对，
嗯，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哦，也有那种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学生。就每次成绩出来都考100分、
啊、学霸
学霸，
嗯，
但每次问他说哦我没读，哎、欸、我没读，
学霸永远没读，
对，我没读我没读，
你有没有读？
我没读。
你屁，你最好没读，你真的没读？
我真的没读。
哎呀，你没读哦，
喂，
哎哎，好，直接强势插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卫教列车，
对，新兵卫教列车今天到了第二站，没读、嗯、
对，
没读 syphilis，
哎呦，
没读站到了。
嗯，那其实没读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性病，
对，但是好像其实有点近又有点远，其实真的要说梅毒好像又没有那么熟悉。
嗯，因为我去科普一下，我发现梅毒好像在古代其实就是被列为很古老的一个疾病，对不对？
对对对，它算是一种相对古老的性病，因为从、
嗯、哥伦布啊那这个时代就开始有了。
对，本来是在那种中美洲啊南美洲，然后等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嗯、那当然光明面就是他发现新大陆变成英雄，
黑暗面就是
他带了可能有一些女生把他带回欧洲美洲，
嗯，
把他拿来当做欧洲
性奴啊，
對，
这种
性奴隶，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有些病就因此从
传递过去，
美洲传播到了欧洲，
对
对，那梅毒就是其中一个、啊，
嗯嗯嗯，
对啊，梅毒就是其中一个，
对，那这么古老的一个疾病，那当然到现在啦，
嗯。
从以前像以前的时候，你可能会去 Google 梅毒，你会看到很可怕的一些图片
啊，对，
甚至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文艺复兴时代啊，他们可能会一些画像、嗯，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嘛，
嗯，
他可能画那种他的长相，
嗯，
然后到最后他可能为什么会死掉的方式，可能都是因为有人推测可能都是梅毒造成的，
对，所以其实梅毒它应该算是一个影响世界发展的一种疾病啊，
没错，
对，很多。其实有名的人都被推测说是有梅毒，
嗯，因为梅毒到最后期，对不对？
嘿嘿，
它会有点突然暴毙，或者有点啪带啪带的，
对，它会影响神经跟血管啊，所以有些人会突然暴毙、
嗯、
哦，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脸上会长一些种种的东西，
嗯嗯，
你就会觉得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现在看起来，哎、欸，或许就是这些梅毒啊，
哦，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一集啊，就想说顺便就是请我们 Kiss 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嗯，
第一个梅毒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传播的途径会造成会有梅毒？
嗯，梅毒齁，它其实它是一种叫梅毒螺旋体的东西，
嗯，
它的病原体是这个。传播途径的话大致上是三个啦，
嗯，
哦，第一个就是血液，
对，
哦，血液，例如说抽血捐血，哦，或者是
共用针头，
共用针头啊、嗯、风险性比较高的行为，
对，
就有可能传播。第二个就是当然是性行为嘛。
哦，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传递途径就是性行为，
性行为发生、
哦、体液的交流、情感的交流，
口水这种会吗？
口水哦，嗯，口水原则上是会，但是你可能，例如说你的黏膜，例如说口腔里会有伤口什么的，
哦，
那就会增加传播的一个风险、
啊。就是你口水，你可能那个垃圾拉一拉，其实这还好，除非你可能有嘴破，
对，對
有伤口这样子，
嗯嗯，然后拉一拉，拉一拉就把它拉进去，就进到体内，对吧、啊？
嗯，
好、哦，那第三个传播途径就是。生产啊，母子传播
啊，
妈妈有传给小朋友，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这三个比较常出现啊。
嗯，这共用针头，然后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性交，
对，就是
性交、
血液哦、体液、
体液、精液这样。
对，然后或者是所谓的母子传
母子传染，
对、啊、
嗯，那其实大家很关心，就是我知道这个传染途径，那我怎么知道？因为不一定会得了，老实说，
呛死。
那如果今天真的得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从前面会讲说梅毒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疾病？为什么？因为它的症状其实是不是没有这么明显？
就是他其实有一个很伟大的绰号，叫做伟大的模仿者。
哦、
Great Mimicker。
哦，Mimicker，伟大的模仿者的感觉。
对，因为他的症状什么都像一点，什么都有可能。
嗯，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不是那么的，尤其在古代不是那么的能够确定是什么。
嗯，
对，那就突然你可能突然他就突然变爬袋，突然叉起来，
嗯，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刚才说不是那么容易啦。对，那可能你跟一个有梅毒的人，大概有发生体液的交流，大概会有 30% 的机会会得到。
嗯嗯。
哦，那得到之后，其实初期哦，它的潜伏期大概是10到90天。
哦，这么长啊？
对，那平均是3周啦。
嗯 嗯。
哦，3周左右哦就会开始发病。那当然，在潜伏期也是有可能会传染的，所以其实你不确定有危险性行为的时候，你最好就还是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
嗯嗯。好，
那初期的话，它梅毒我们大概就是可以分成1、2、3期嘛。
对。
那第一期呢？第一期的表现是什么呢？
嗯，
第一期的表现原则上就是一种叫做身上出现一些所谓的硬性下干。
嗯。
哦，那它是一种类似溃疡啦，通常好发在阴茎啊、阴道啊。
哦，就是接触的那个地方，
对，接触的黏膜、接触的阴茎、接触的阴道，哦，你的生殖器会阴部的部分，
对，
好，那当然口腔啊、直肠、肛门
也有可能，
因为现在性行为的模式越来越多样了，
对，
好，那当然也有可能，它的特色就是一个圆圆的，哦，小小的，然后底部大概红红的，而且边界很清楚，但是无痛性，不会痛，
但就有点像一圈
规则的一圈，一个小小圆圆的一个溃疡，
对，
上面的分泌物哦，其实。会有大量的梅毒螺旋体，所以它的传染性极高。
哦，我懂，就是你等于是有这个症状之后，你看到你发现，你可能以为是过敏，
嗯，
但重点是它其实会分有一些分泌物，
对，它上面
那个传染性非常高，
那里面很有大量的梅毒螺旋体。
哇，
哦，那你只要这个时间接触，其实就会容易很容易感染，
嗯，很容易中。
对，那其实你不去理它，有的人就觉得说啊，是不是我包皮太长，包皮龟头炎，还是说我去抓破我怎么样，
嗯，
拉链拉到等等。嗯对，对，就类似嘛，就是总是会第一期就是否认期嘛，找各种理由来排除自己，就当自己不是。
嗯，可是你说它是很规则的，对不对？
对，一个小小规则很边界很清楚，界限很分明的一个病灶。
对，
哦，那你不去理它，哦，你就当个缩头乌龟，或者是鸵鸟心态。
嗯，
哎，欸，啊，刚好大概几个礼拜、一个月左右，3到6周，
对，
我，哦，就消失了。哎，欸，你就觉得说哇，又一尾活龙没事，被赌对了，
真是伟大的魔术师。
对，我没事了。
模仿者，
哦，啊，对，那就没事嘛。
对，
哎，欸，结果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就是自己愈合，但是它其实你体内还是有大量的梅毒螺旋体。
哦，
下一步它就会进到你的身体里面，透过血液，
嗯，
进到全身，
对，
就产生全身性的症状。
哦，
对，那全身性的症状是什么呢？一开始可能类似有点急性感冒的症状，
嗯，
哦，发烧不舒服，全身倦怠，
对，
等等。哦，那再来可能就是说，哎，欸，身上会出现一个一个的红疹。
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对，全身都会。那例如说对称性的，啊，例如说在背上啊，
嗯，
哦，躯干上、身体，
嗯，
哦，有的甚至会出现手掌、脚掌，
哇，
哦，就是这样红点啊，
嗯，
哦，那当然伴随着一些类似淋巴结肿大的部分，
哦，
例如说鼠膝部啊、腋下啊等等，
嗯，
哦，那这种东西其实都摸起来都不会痛，
对，
哦，那你就只是说，哎，欸，身上有红疹。那你去看皮肤科他或者是其他医生，那你没有特别表明说自己有性接触等等风险，
对，
他可能搞不好当你过敏，搞不好当你玫瑰疹，
嗯，因为我其实有 Google 过那个梅毒，然后打图片，欸，其实真的蛮像那种 Kitchen 猫啊，
嘿嘿嘿，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很像那种真的是过敏，或者是甚至啊你可能去野外会有那种小黑纹，
欸，
就是被叮的那种感觉，
对，或者是你接触到什么不干净的毛巾衣物啊，
对对 对, 對, 對，
身上长的那种小疹子，
嗯，
对，那你如果你又没有特别表明说你可能在3个礼拜前、几个礼拜前
有
这种风险的，那很可能你只是拿个药吃一吃、擦一擦，
嗯，
好，那当然有时候不会好，
嗯，
好，但是这种梅毒厉害的地方就是，哎，欸，这种东西可能在几个礼拜内又消失，
哦，它又消失这个症状，
对，所以比较长的其实是，哎，欸，你第一期你否认掉，然后你当没事，哦，龟头发炎，
嗯，
然后第二期
全身性
你当过敏。啊，第一个医生看不好，第二个医生看不好，欸，第三个已经刚好3周4周了，一个礼拜，他消掉了，
對，
哇，借医生搞， 他帮你治好、哦，其实不是，是你自己把它压下来。
对，你自己压下来、哦，根本不是这个症状。
对，不见得是因为吃什么药或什么，就是你自己把它压下来。
哇，那你这样讲，这两个就是一二期，那到第三期不就很恐怖了？
对，第三期哈，大部分的人啊，现在很少拖到这种地步了。
对，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现在都很有警觉心了、啊。嗯，有过危险性行为或者是怎么样的，就跑去看医生，我们抽个血就知道了。
对，
好，那。大概会有大概十几%、20% 的人，他可能就是都不理他，之后也就进入到第三期。
对，
第三期就是比较危险了，侵犯到一些大器官，例如说血管，主动脉啊、动脉啊、或者是产生所谓血管性的淋巴，或者是侵犯到神经系统，
对，
那你就有癫痫啊、爬带啊、半身不遂，甚至神经障碍、精神障碍，就突然爬带起来了，或者是突然不能走。那这种其实就是所谓神经性梅毒，这种都很少见的啦。那是因为侵犯到你的大脑，侵犯到你的神经系统。
对，
那这种就是你也不知道。
那如果真的到这一步，还有得治吗？
还有得治，对，因为其实治疗的方法原则上都是打抗生素嘛，抗生素的注射。那当然有的人选择用注射的，例如说注射盘尼西林，盘尼西林那。少部分的人如果盘尼西林过敏，有一部分的人对盘尼西林过敏，或者是他不想要接受注射，可以改用口服的药物。口服的药物也是有效的。
但是注射其实比口服来的快。
注射的话打一针。如果一期二期打一针。如果说比较后期的，
对，
那或者是反复发作的，
对，
或者是你不确定什么时候感染，自己到哪一期了，
对，
原则上就是打三，就是一周打一针，打三次。打三针
、
那有的人其实用口服的其实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所以都有人使用、
所以也没有说特别 prefer 哪一个，应该是说你觉得你比较想要哪一个就可以。
对，这在治疗指引上就美国欧洲的其实都是有了、都是有，所以都可以。 对，那花费的话一般来说诊查费那些都是健保，那当然少部分的药物是自费的，可是也不会太贵，都是几百块而已。
那少部分药物是说比如说擦的那种药物吗？还是说
有一些口服药
口服药
有一些口服药是没有的、所以也是那个就需要自费，可是也是几百块啦。所以这个就是取决于都可以。
那如果像 OK 我的治疗花费这都没问题，那我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是可以痊愈的吗？
可以啊，可以痊愈，就是你治疗完之后，其实通常大概就是你的疹子会退，或者是你那些你的淋巴肿就消掉。
对，
那其实就可以治疗痊愈。
对，
那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诊断呢？就是包含抽血啦。我们抽血会分两种，一种叫做特异性的，一种叫非特异性的。
特异性、非特异性。
对，那非特异性就包含所谓的 RPR 跟 VDRL。那是一种特殊的检查。
对。
特异性的话就是 TPPA 或 TPHA、这两种啦。
好学术。
对，那个没关系。反正总而言之呢，非特异性的因为比较便宜，所以一般来说会拿它来抽。那特异性的你只要得过就永远是阳性。所以治疗的疗效的话我们要用非特异性的来检查。因为你得过你就特异性的。
一定是阳性的。
是阳性的。所以非特异性的抽我们要等到治疗完之后去抽。看它的浓度价数有没有下降，如果有下降4倍以上，那才是算治疗有成功，那这种东西其实等到你的症状都消失了，是可以痊愈的，
是可以痊愈。那它有可能就是你痊愈之后，你可能在跟别人发生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传染，因为你已经痊愈了嘛，对不对？
对，但是你有可能会再得到。
还是会在得，它不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这一块，
不会产生所谓的抵抗力，或者是免疫力，
对。
但是你吃药吃久了是有可能抗药性的，这两个是不同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会产生，你不会产生所谓的免疫力，就是像感冒，
对，我刚刚说错，应该是免疫，
对，你因为像感冒过了，你有可能还会再感冒嘛，对不对？那有些疾病是你得过了，你有抵抗力了，有免疫力了，你就不会再得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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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个梅毒。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治疗的好，但是你又遇到又接触到的话，你又
会
再
得，会再得。
对，
哦、
那一再反复的话，你的症状有时候会越来越明显，你的药物的治疗就会越来越难。那其中一个是因为抗药性，对，就是这样。
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疗程要整个做完会比较好，
要做完。
那其实还有人会问，因为我就想说，我上网查这个梅毒的卫教啊，也有人会问说，那如果你平常就有在吃所谓的抗生素，这一块，那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得到梅毒？
这个倒是一个蛮有趣的论点啊。
对，
但是就我的看法是没有这件事情，因为。 第一个你要吃的是什么抗生素，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吃的量对不对嘛，
对症下药，
对啊，再来就是你为什么要吃，
嗯，
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说一直吃一直吃的话，反而有时候会对某些细菌产生所谓的抗药性。
哦，你没事去吃，你只是为了去预防，这是不对的。
对，这个是没有预防的。
对，
反而不如好好的做好保险套啊，保护措施、
安全措施这样。
对，安全的性行为会比你平常吃来的有帮助。
是是，
对吧？你这样平常吃乱吃，其实第一个你也不好拿到这种抗生素啦。
嗯。
然后第二个，它的治疗有些是注射，有些是口服嘛。
对。
那你就算你拿到口服的那种药，其实你平常一直吃一直吃，反而会增加抗药性。所以也是不建议做这种事情、
了解了解、那你在临床上面啊、有没有遇过，就是因为以梅毒来说，大家都可能对它临床上面你遇过的经验是比较少的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应该怎么说，我后来有去查全台湾一年大概有8-9千个通报的案例
哦，而且这是通报哦，
对，通报，
如果没通报一定会更多，
再多一点，
对，
那临床上比较常遇到例如说淋病，
嗯，
然后就是我们上一站，
对
对，那可能说因为你生殖器分泌物变多，鸡鸡流汤了，
嗯，
你一定很紧张，
因为这很明显啊。
对，那有些时候就像说，梅毒它可能初期只是一个小溃疡，
嗯，
然后你就不以为意就不来，
哦，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它掉以轻心，它不以为意，或者是它害羞，它不敢讲，
对，
哦就不来。
哦、okay ，
但是其实我现在有发现，临床上是越来越多的趋势啊。
哦，
还是有变多的趋势。
嗯，
哦，当然不像菜花或淋病，然后那么
广泛，
那么一紧张就赶快跑过来。
嗯，
哦，只是说，哎、现在大家对这个的疾病的认知变多了，其实还是有变多的。
嗯，
对啊，
了解。
嗯，希望我们这一集这样推广出去也是有帮助了。
对，就是其实我们这一集就讲得很透彻，就是你针对梅毒这个议题啊。
对，我们这一集如果说听众达到百万的话，这样触及率会很多齁。对。
会
对啊。好啦，大概就是这样啦 ,Harvey。
嗯，对啊，那以上其实就是我们的梅毒的卫教列车。
嗯，
因为我们想要开一集一整集就是所谓的性病卫教列车。
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知识啊就是可以传递下去，让大家就可以更了解。
对啊，搞不好真的百万点阅率。
嗯，有可能。
对啊，那达成百万点阅率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感谢祭啊，一定感谢祭的吧？
大感谢祭，
对啊，
哦，好啊，好啊，到时候再跟素人粉丝团、素人粉丝们来个感谢祭。
怎么感觉感谢祭素人，就感觉会联想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我会联想到魔戒啦。
哦，
啊、
了解，
嗯，
好啦，那我们这集梅毒的卫教列车，我们就留到这边。
好啦，列车要继续开下去，往下一站啦。
对，下一站可能大概要讲什么，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只能简单透露两个字啊，
嗯，
才华。
我们下期见，拜
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下5星好评，成为节目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哦。
也欢迎你推荐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一同知道我们节目，吸收泌尿的相关知识。This wanna be